兄弟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早上跟大家我们一同分享神的话语。都前面的经文啊，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马太福音二十章啊，前面是讲到耶稣基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犹太人数人数呢就很奇怪了，单单数男丁的，所以呢就是应该就是五千个家庭，他们不算啊，小孩子不算女的，所以五千个家庭呢一般来说就超过一万，都可能到两万人。
OK 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弄啊。
这个是录音的
啊，录音啊，哦，不关我事。好，这个耶稣基督的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呢，是整个圣经里面呢，其实耶稣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因为唯有这个神子跟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当耶稣做完这个神迹之后，他把剩下的都收拾起来，装满了，圣经说十二个男子。其实有些人就说了，其实耶稣你这么简单的讲几句话，就这么多人，吃这么多东西，就剩下的就算了，下次你再做这个神迹就用了，为什么发这么大的劲啊去受死这个男子？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呢，虽然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很丰富，但是还是不要浪费，对不对啊？我们这很我知道呢，就华侨在外呢，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上海怎么样，在外的华侨呢，我们很多时候无论你家有钱还是家没有钱，我们去外面餐馆吃东西的时候，把剩下的，我告诉你，我家庭我一样，我老婆一定把那些剩下的都放在一个 take away box 回家再吃。钱不是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恩典虽然是白白得来，但是不可以浪费。耶稣基督做完了这个神迹之后，我们从刚才的圣经里面呢，就看到耶稣基督做了三件的事情，立刻做三件的事情。这个五饼二鱼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来的，很大的事工来的。我在思想呢，通常我们做大事工呢，都很多时候还没有开始大的布道会啊，大的事工之前呢，我们就拼命的祷告，完了之后成功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祷告，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就来一个庆功宴。是不是这样？通常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刚刚相反，前面我好像我没有看到，当然耶稣基督都有祷告了，但是完了之后呢，他没有说我们去庆功宴，我们去什么？耶稣基督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叫门徒上船去到另外对面这个湖的另外一面，然后叫众人都散开，然后耶稣基督一个人祷告。其实人生里面呢，我觉得呢，最危险的事情呢，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你失败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你倒霉的时候，不危险。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倒霉的人呢抱二奶的，都是那些成功的人抱来的，对不对？都是那些成功的人呢，他哇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呢，啊，很高兴，然后他就想啊，要搞什么东西，鬼鬼古古怪怪的，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没有？有啊。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事情很危险的，他就在这里，他就要一个人祷告。从这个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做完了这个神迹之后，他的群众他们怎么样？ 很多人就说啊，你这个是先知，是哪个？约翰福音说，你这个人真是拿药来到西站来的先知，我们要推举你做王，你要做王啊。耶稣基督圣经说他吹门徒上啊，前面的第一个图吹第一个 slide 啊，吹门徒啊，第一个啊，吹门徒上船。为什么用吹这个字呢？啊，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个很 strong 很强的一个字。这个字就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门徒呢就不愿上船。为什么不愿上船呢？因为众人都要推举你做王啊，我们留在这里多么好啊，为什么要上船要离开这么众人呢？我跟了你耶稣基督这么多年了，现在你要做王的话，我多多少少要肩上一点边啊，做一个官的好啊，人家叫你做王啊，为什么要离开这些人要上船呢？每一个门徒心里面就想，我要在这里，人家就称赞我们啊，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师甚至呢，我要在这里留多一刻就是一刻，我不要离开这里。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不要留下这里，吹门徒上船，你们要去到外面。门徒心里面当然不愿意啦，我留下这里做王的，王下面一个一官半职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耶稣说，你们要抢船，要到另外一面，要离开这些推举我做王的群众，不许他们在这里再逗留啊，免得给这些群众啊，这些人的影响。耶稣基督住人了五饼二鱼之后，他住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针对这些吃饱了的胃众，耶稣叫他们散开。众人在耶稣无形的这个权柄的吹迫之下，就乖乖的散开了。耶稣为什么要打发他们散开呢？你看圣经，其实当时每一个人都吃，不单只是普通的吃，都吃饱了。吃一个吃饱了的人呢，心情是很畅快的。你都因为吃得不饱就很少不舒服嘛，对不对？吃饱了很畅快，原来我们可以推举你做王，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不做呢？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嘛。我告诉你，从来都没有人强逼我王德做王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做王，你不强逼我，我都要做了，你要强逼我，我一定做。为什么呢？作为一个王啊，只要我命令人做事，从来没有人命令我做事。我喜欢怎么，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叫你做什么，你只要可以问我 how， 你不可以问我 why， 对不对？做王嘛，所以呢，很喜欢做王嘛。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时刻，他要众人都散开，他要一个人。耶稣基督不要受这个做王的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推举他做王，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有神的真理，不是，他们推举他做王，只是因为我跟随这个人呢，今生以后不为肚子饿。每一次这个王只要分开，我就吃饱了。人生里面跟这样的王是多么高兴的事情呢？我每一天都上班啊，就跟他就可以了，对不对？耶稣基督不要做这个王， 他来 当然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的这个王是教导我们真理的王，让我们接纳他的真理，不是一个吃东西的王，给你吃东西的王。耶稣基督当时做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人上山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耶稣基督觉得经过了这个事情520日之后，每一个人都会讲很多好话，每一个人都奉承他，要他做王。这个在人世间是很大的试探，魔鬼前一阵子就是用这个来试探他。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你成功的时候，因为一个成功的人是看不到危机在前面，一个成功的人容易目空一切，一个成功的人看不到别人，只看到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看到人家啊很有权柄，很有荣耀，很喜欢利用这个那个的机会向上爬，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你成功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独自一个人到神的面前好好祷告，伏在神大能的手上，按他的时候，神会叫这个人升高，叫那个人降下，完全是神的大能，不是靠自己。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要独自一个人祷告。人世间里面，这个我自己觉得一个很奇妙的感受，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很多人的，我很喜欢我的孩子在我前面，很喜欢我的亲戚朋友在我前面，很喜欢教会弟兄姐妹在我旁边的，很喜欢热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孤孤单单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独自一个人跟神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的时候，人还是需要孤单独处的时候。我告诉你，唯有你孤单独处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分开来与神相交，把这个时间分开来检讨自己人生，唯独你在独处的时候才有一个空间叫我们重生得力。所以圣经以赛亚书清楚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洁如此说，你们得救在福归为安息，你们得力在福平静安稳。耶稣基督做完这个520日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重生，在神的面前重生得力。另外一个人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打发门徒离开他呢？难道耶稣基督不知道你要离开他，门徒就遇到风浪吗？你要离开 你明知他们遇到风浪的，为什么你打发他们离开？人生里面不是有主同在不是更好吗？我现在呢，刚刚有一个孙子啊，第一个已经2岁，第二个可能一个月后再来了，所以呢，现在要带孩子。带孩子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孩子小的时候，一天到晚的要父母，父母要你啊，但是他渐渐长大的时候呢，他喜欢一个人自己玩，他只要知道你在旁边呢，他就不理你了，他要自己一个人玩。 他只有知道你在附近呢，他就比较还是比较喜欢呢聚集一个人，还是跟其他的朋友玩。这个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发现这是有这个特性的哈。你的孩子七岁的时候啊，你问他啊，孩子，我们要不要上街去啊？他一定带你去，我们去上街，我们到处逛。然后你的孩子十七岁的时候，你问他，孩子，我们要不要上街啊？结果你的孩子通常都会用突然的眼光望着你，上街跟你去。我当然跟我的朋友去了，跟你去，你开玩笑，明知故问。我跟我的朋友很快乐啊。但是他到十七岁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呢？还是乐呵的抱着你爸爸妈妈。到了二十七岁的时候，还不懂得独立，没有主见。到了三十七岁的时候，天天在家，不想出外面，都是打击，这个叫宅男。最人世间里面最容易受人家欺骗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没有经验、遇事未深的人，从来没有被人家欺骗过的人呢，是最危险的。我告诉你，一个人呢，从来没有给人家欺骗过呢，他是不成熟的人啊。我给人家欺骗过，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懂得一点点。你欺骗我一次好了，你不要欺骗我第二次。耶稣基督知道门徒要独自的面对风浪，因为他明白唯有这样，门徒才会他的信心才会成熟，才会对神有一个深的认识。所以他要是要他们离开要去，因为他们要门徒懂得，我不在的时候，你面对风浪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懂得。其实你从刚才的圣经里面，其实你留意的话，耶稣基督其实没有真正的离开他们。耶稣基督虽然把他们打发出去，但是是不断的不停的为他们祷告。表面上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了，但是其实他的眼目他的心还是在门徒的啊，完全放在门徒心上，根本没有离开过。只要门徒一遇到什么风浪，他立刻会出现去搭救他们，立刻出现的。他的心，他的眼睛，我觉得耶稣基督没有离开过。我有一个 大儿子，今年23岁，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他告诉我啊，他想做一件事情，吓我一跳。他说，爸爸，我想去美国。我说，你可以啊，你去美国。不，我想去美国一年流浪。我说，你才23岁，刚刚大学毕业，流浪一年，你知不知道美国人每一个人都有枪啊？你从小的枪都没有碰过，你不够人家打的，你知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枪的到处都，你一个人去。但是当然了，最后我觉得我的孩子要成熟，还是要给他去。他去的时候，我说：“孩子，你去了美国，一听到枪声你就躲在有什么地方，你就躲下了。”他现在在纽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遇到枪声啊。还有上个月他又回来了。还是孩子虽然要离开，但是你一天他不离开，都在我旁边，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成熟的。其实这个情况呢，这个情况呢，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今天主耶稣的身体不在这个世上，但是他在天上，这天天的不停的为我们祷告。 他的眼睛在天上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假使我们遇到什么风浪、什么苦难、什么不如意、什么急难的话，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在急难的时候，人在风浪之中，人在极大危险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主会用他的大能显出他的大能的膀臂。最重要，他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不误时也不误事的神。他知道我们，他知道门徒有危难的时候，他就用最直接的方法、最快捷的时间、最有效的方式、最及时的向门徒显现。门徒在危难中不知惊惶失措。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也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你有什么危难，我告诉你，你祷告，神在天上一定垂听。在人类的历史上面，什么事情都好像发生过，什么事情都好像有可能发生，但是人能够在水面上走，在风浪中走，好像在干地一样的走路，我看来是绝不可能的。武侠小说中描写哪一个什么铁掌水上漂求千仞，我看来是小学家虚构的一个想象，以现实里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实实在在的发生在圣经马太福音14章的记载里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天地万物是他所创造的，他能够在水面上走，当然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的门徒彼得也好像前无古人，也非常可能后无来者的，在水面上，在风浪中走路，在水面上走，好像干地一样。这个神迹我看这是独一无二的神迹，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对不对？从这个刚才的圣经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最后一个 slide， 我觉得第一，我们学到5 point， 啊，这个就是得胜的人生五宝区。第一是什么呢？你要看见神的作为。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走，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绝对是一个神迹，在人看来是一个神迹，但是是因为人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在神看来，这个是多么简单容易的事情呢？在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万物都是有，无论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是他所创造的，都伏在他脚上。人见识浅薄不等于神做不到。比如是人呢，一生都看不到一个神子，为什么呢？有些人常常经常都有神迹在他身边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相信神，也相信有神迹，也愿意去看神迹，也愿意去亲身的经历神迹。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改变，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只要我们愿意走走看看，神是愿意彰显他的作为，彰显他的神迹给我们看的。假使你从第一天开始，你就决定我不相信神迹，我也不要看神的作为啊，那么神就不会强迫你的，很大可能你永远也不会看到一个神迹，也永远也看不到神的作为，神迹也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只是一个自我奉备的信徒。神迹每一天都在我们旁边发生，我们要用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所以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不但就要看，看神叫这么多人信耶稣，叫神做这么大的事情。彼得做第二点，彼得成功在哪里呢？他是先悟神的作为。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路，真是能人所不能，心中不其然产生一种的非常羡慕的心。他要看看，他要想自己也可以这样子做吗？他心里一定在说，既然主耶稣也可以，他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为什么要我不可以呢？彼得一定心里面有这样讲的。当他这样讲，当这样想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其他的门徒怎么看他，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会成为其他人的笑话，没有想到自己其实你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你只不过是一个渔夫，你不是一条鱼，因为在水面上走是不可能的。耶稣没有因为这个彼得这个好像过分的要求，然后就斥责彼得，彼得啊彼得，你不要开玩笑，我是神的儿子，我在水面上走动非常自然而然的，但是你请要不要忘记，我是神的儿子，你是人的儿子，你在水面上走是不可能的，你要求太过分了。神有没有这样去找他？没有，没有。他心彼得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主愿意，只要主说他愿意的话，为什么我不可以？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两年呢，我在悉尼呢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就是带了一个查经班，但是也是不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查经班是讲普通话的。后来查经班的人越来越多呢，我们就开始要成为一个教会，很多教会的牧师都来跟我说，王德啊王德，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你要开一个教会广东话，我佩服你，没问题的，你的广东话很好。但是你的普通话，你一开口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是香港来的，你要开一个普通话人的教会，你这个人真是不靠谱啊，你的普通话很烂啊，你知不知道？你靠谱一点好不好？虽然节目不靠谱，我们的这个国语崇拜已经开始了几个月了，我开始的时候我才知道 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主越愿意，他给我力量。当时的彼得也是说，只要心里面有个说法，虽然我知道我不可能，但是主越愿意的话，为什么我不可以呢？第三点也很重要，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得胜的话，我们要肯定这个是神的作为，要肯定。为什么呢？当时的彼得就问一个问题，主啊，如果是你，他不肯定，他不肯定的是求问。一个人从怀疑到相信到完全接纳，其实都有一定的 到完全接纳到实际的行动，总要经过一定的过程的。彼得记着对神的对话，他心里面开始越来越踏实了，到最后他肯定这个就是神的工作，所以他就问，问了之后他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等候神的应许。你没有神的应许，我请你不要冲动。几年前在韩国发生一件事情，有两个姊妹，她去完了聚会之后回家的路上，哇，大雨，前面有渡好渴啊，有渡渴，很大雨很大雨。这两个姊妹就在说，哇，我们刚才聚会完得，现在前面有渴拦着我们，我们的神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彼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就这样走过去。他忘记了要等候神的应许，所以明天全国的报纸就说他们的神救不了他们。弟兄姊妹，水上走动也很好，但是你没有神的应许，我劝你还是站在那里比较更好。有了神的应许之后，就立刻有实质的行动，生出信心的第一步。当时耶稣基督讲了三个字，你来吧。我觉得当时的彼得一定认为人世间里面你绝对找不到三个字比这三个字更加的动听，你来吧。这三个字出自这个创造天地万物大有能力的神的口中。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问题是你听到的这里这三个字你相信吗？你听到这三个字你愿意立刻有实际的行动吗？彼得听了这三个字，你来吧，他当时的心情呢是可等的激动，他当时就什么都不想了，立刻有实际的行动，绝不以此。彼得不单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主义者，想到了有主的应许就做。既然主已经答应你来吧，他居然义无反顾地从墙上跳下这个风高浪急的水中，成就了这个旷古绝境的历史事件。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安危，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要想到其他一些门徒在怎么想呢？也有些牧师也是这样跟我讲的，哎呀，彼得彼得，耶稣基督可以，但不等于你可以啊，彼得彼得彼得，你这个人呢，这总是爱出风头，总是带嘴巴。现在我就看你一天到晚的跟我争头，你这个带嘴巴，看你怎么死。你知不知道厌食的人是死得很难看的？我们有了主的应许，我们有了真的要做那个事情之后，你不要理会其他人的看法。当然刚才我讲的是圣经没有记载，是我王德讲的，其他门徒有没有这样讲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我讲的。当有牧师要跟我讲，你开一个普通话的教会，你真的开玩笑，开得好就好，不好的话你死得很惨的。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正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我思想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想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短的祷告。虽然节目这个祷告短，但是是最真诚的，没有伪装的。人在苦难中，在饥难中的祷告，神在天上一定垂听。其实彼得也可能很喜欢讲一个比较长的祷告，但是他讲了四个字之后，他的水已经到了他的壁子了，他不能再讲了。这个就是我想象出来的啊。人为什么会失败呢？第一，你为什么会失败呢？你就忘记从起初神给你的应许，忘记主给你的应许，你来吧，你不要忘记从第一天起主已经应许你。为什么彼得失败呢？他不再仰望神，只看环境，只因见风甚大。他原来的眼睛是看神的，但是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不看了？他看什么？环境。哇，这么大风。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就是忘记神的话，忘记神的应许，看环境。环境叫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越看就越害怕。我告诉你，还有圣经说他心里疑惑不信。为什么我们失败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心里面慌了，疑惑了，开始不相信了。原来是信的，但是到了厌食的环境的时候，说：“哎呀，怎么这样？哎呀，怎么这样？”还开始不信了。虽然儿子，但是神还是救他。他们上了船的时候，风就止住。第三十三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前面一个法师。”你真是神的儿子。人能够认识神的方法，还没有这个经历之前，不要说彼得，所有的门徒都遗忘，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只要信耶稣基督，你可能 有神的真理，你要肯了，要行了一些神职，五饼二鱼你都很厉害，你可能是一个先知，很多很可能你是先知中之一位。但是难以相信的，你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经过了这个经历之后，无论是曾经经历的彼得， 还是其他四个眼睛看到的门徒，他们已经认识到，已经他们的信心已经进到一个深的台阶，他们不能再等待了，他们就在船上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人能够认识神的方法，不是靠说服力，不是靠辩论。他们这些人呢，没有跟他辩论，耶稣也没有跟他辩论。人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门徒的生命更能够上一个深的台阶，彼得的生命能够上一个深的台阶，是因为他们愿意趁机经历神，走出这个信心的第一步。只要有主的应许，不怕人家的眼光，走出信心的第一步。弟兄姊妹，彼得所做的，我告诉你，我做不了。但是我知道，在我的岗位上，我所独特的岗位上，我所做的工作，彼得也不一定能够做得了。在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独特的岗位上所做的工作，彼得也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我就一定不能做你的工作了。但是我知道，只要你愿意相信神，你跟我都能够好像彼得一样，能够称职的敬畏神，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工，我们都可以一同的敬拜神，称他真是神的儿子，将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同祷告。还没有祷告之前，我想请问在座里面有没有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今天早上有几个机会，刚才有圣灵的话语在你心里面，你愿意今天早上决志的要信耶稣？若是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要特别的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可以放下。有了，有，我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呼叫，像在座每一位基督徒，今天早上你听到神的声音说，你来吧，你愿意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去做神要你做的工作。假使有这样的基督徒，我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要特别地为你祷告。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有了，有了，我看到很多的举手，你可以放下。我特别为你祷告。神啊，我感谢你，因为刚才我们都看到有人愿意在你面前决志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人世间最大的神迹就是人的生命的改变，没有一个神迹比这个更好，人生命的改变。我为刚才举手的这位朋友现在成为基督徒祷告，求主你与他同在，他今天相信就永远的相信，今天的决志永不改变。我要特别的为刚才的基督徒举手的祷告，求主你帮助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好像彼得的生命一样，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捧着信心，捧着你的话语，踏出信心的第一步，要做你要他们做的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